那我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这边没有必要一定要跟康熙牧师一样，但是我们这边也需要做一些的调整，特别是青少年环境。好、啊、现在你们还不是牧师，不要去到教会说啊、哦，牧师我们应该改革，应该革新，没有必要啊。那但是呢，如果你是负责青少年的团契，也许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呢，在青少年的团契里面做一些的调整。啊，我不一定说要做的改革啊，但是呢，做一些的调整。但是就算做改革也没有错，对不对？十六大都在讲改革，对不对？经济也改革啊，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政治也改革哈、啊。那我想在教会里面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呢，是有必要。为了什么？为了要得着更多的，对不对？啊，我说我在犹太人当中呢，就做希腊人，对不对？不是，保罗说我在犹太人当中我就做犹太人，在希腊人当中我就做希腊人。保罗这部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是迁就那个的文化，就是你要向某一个人传福音的话，你要进入他们的，你要跨越他的文化，你不能够用你的文化去。为什么早期的这个西方的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会面对失败，面对抗拒，会被认为是这个的帝国主义的这个走狗呢？啊，那其中一个所犯的错误呢，就是啊没有本事化，没有本事化，就是硬把这个西方的这个的那一套的这个的神学和那个方式，最重要还不是神学，还是那整个的格式。加在本地的教会啊，那现在我们想呢，我们在应该我们强调的是一个本色化，本色化适合我们的这个的国内。当然呢，也如果我们向青少年人传福音也是一样，你要知道青少年人的文化是什么啊，要让他们在在一个适应他们的文化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来到认识神，这没有问题，福音不用改变。啊，福音没有改变，福音从来没有改变，但是文化的背景呢，我们需要啊需要关心，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拦阻许多的人来到这个的教会。好，那所以呢，刚才我说的就是青少年，你可以做一些调整，我今天没有办法呢跟大家来到谈怎么样做一些的调整，不过至少呢，在这个团契的机会呢，你可以考虑就是两个礼拜呢是对内，啊，两个礼拜呢。是对外啊，对外，对外我们班上有第一个礼拜就是交流会啊，交流会的性质呢，我们有敬拜，有赞美，唱一些诗歌，比较轻松啊，比较像你们前上个礼拜来的这个这个的敬拜赞美队他们所唱的诗歌短诗啊，但是那个如果你用在主日敬拜，也许不是说一个能够适应啊，那你就可以把它尝试在什么青少年当中，因为青少年班上比较容易适应嘛，比较容易适应的那种的节奏啊。那如果你有那种节奏很快的，那有时候我也是感受到呢。比如说我教会他们唱这种敬拜赞美的诗歌很快，那我觉得老人家很辛苦，他跟不来，那个节奏太快了他可能不能够跟得上啊。所以用在青少年的聚会呢，我觉得是可能是比较理想一点的，比较理想。那另外一个的礼拜呢，我们就用这个叫布道的聚会啊，布道聚会在国外呢，我们用各种布道，不同的布道聚会，有时候是用电影布道啊，有时候是用戏剧布道，有时候是用诗歌布道啊，那或者是请别人来做见证啊，不是每一次都需要是请一个人讲道，那你可以把它那如果你每一个月呢只有一个的布道机会呢，你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到做一些的筹备啊，像你们现在准备圣诞节，对不对啊？那用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一个圣诞节的节目，那同样的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一个布道的信息的聚会啊？让青少年呢能够尽量的发挥你们的创作力，可能是一个戏剧、短剧啊，或者是其他的。那我想呢，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啊。虽然我没有时间呢跟大家来到详细的去看哈，但是给大家一些的抛砖引玉啊的一些的思想，激发大家的一些的思想啊。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在青少年的团契的 工作上呢需要做一些的调整，一些的革新啊。那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年轻人。要不然呢？我不晓得在国内的青年的施工目前的情况是什么，那容不容易把青少年人带来教会？那所以呢，如果真的觉得有困难的话，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我自己也在做调整，就是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康熙牧师的教会，为什么？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啊？当然不是说啊，要叫我的师母去做歌星，叫我师母唱歌没有这个他的师母叫什么名字？汪月叫什么善？他的师母其实是牧师来的，曾经是牧师，他之前他是做牧师的，叫做 Pastor Sun 啊。那所以呢，报章上介绍他的时候呢，就介绍他曾经是牧师，也蛮有趣的。但是在新加坡是没有问题，在新加坡的社会是开放啊，所以他对于他这个歌星以前是牧师呢，他反而会觉得那是一个宣传，他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教会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国内可能不一定，对不对？在国内就较高啊，那这个杨牧师去唱歌，做歌星嘛，那就较高。但是在他们那边可以，在新加坡的国情不同啊，不一定是要牧师去做歌星才能够教会才能够得到青少年的，在每一个地方的不同啊。好，那在这边呢，我有给大家一些的参考。怎么样去设计一个的啊？我们叫做慕道者的机会啊！我是没有时间跟大家谈了啊，不过大家可以自己看，好吗？我要很快的时间呢，完成第五课，就是以见证来到领人归主。好，那。如果我们要求每一个的初心者呢，都跟别人讲福音的讲述，讲三福的话呢，很不容易。如果你参加过三福的训练，你也知道很不简单，对不对？他差不多整有20多个小时受训，你叫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参加20多个小时的受训呢，那大概是受不了。所以呢，我想传福音呢，不只是实际上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呢，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会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怎么样做主的见证啊？为主做见证。所以呢，原本呢，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基督徒。传福音呢，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传。我们今天传福音呢，很多时候是什么？是说，用三福啊，三福的这个的内容来传。但是早期教会他们没三福，对不对？也没有福音桥，也没有四个属灵的定律啊。他们怎么传呢？他们就告诉别人他们所经历到的，这个叫做见证啊，叫见证啊。见证是什么意思呢？见证就是把你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来到告诉别人，那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啊。好，所以呢，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呢，就是为主做见证，讲述耶稣在你身上的这个的经历啊。耶稣在你身上啊，为你做了些什么啊？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有什么改变？那这就是，其实这是很有影响力啊。我们来看一看啊。为什么见证那么重要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能够引起信心，请介绍吧。当你相信的人有关系，你愿意聆听他们的心声，并且真实的感受，如此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一些真正的人是愿意在思想、价值观和背景方面互相交流。第一呢，为什么我们要讲见证呢？因为见证能够引起对方的兴趣。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服侍了一个人，我们说我们二月三月份我们去认识了这个人之后，然后去服侍他，对不对？ 我们服侍了这个人之后，他们欠我们一个人情。那他们欠我们一个人情之后，我们以为他们立刻就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兴趣，不是，他们不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兴趣，他们是对谁有兴趣？是对你有兴趣啊，不用担心了，不是那有兴趣了啊。对你有兴趣的意思就是他把你当作是朋友，对不对？他想认识你多一点。所以当你立刻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这不是他想知道的，他想知道的不是多一点关于耶稣的事，他想要知道的是多一点关于你的事。所以当你跟他做见证的时候，你讲你的家庭的情况，你的情况，你过去的经历，他会有兴趣。那你跟他讲耶稣一个2000年前这个人他说耶稣跟我没关系啊。当然我们是借着我们的经历怎么样把他带来认识耶稣啊，所以是透过我们的经历来介绍耶稣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你要，所以你讲你的见证呢，比讲福音的讲述有效，在这个阶段啊。不是说我们不讲三福，三福对我来说不是这个阶段讲，是时机成熟啊，就是他已经沉下去了，那个鱼饵已经沉下去了，那时候我才讲三福啊。好，第二呢，能够引起共鸣，想念什么？所谓共鸣那个，一般来说，我们都比较倾向于自己和我们不相同的背景，因此和别人分享一些的，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其实你的个人见证都是很大，包括具体也不可能知道什么的。神仍然可以使用你，把你的故事来说。好，这边我要强调的是呢，如果你是刚才昨天我说的，你在30年前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啊，你破产啊，然后从15层楼掉下去，然后死不了，这样的见证好不好呢？蛮有趣的，对不对？蛮听起来是很有兴趣，但是不能够引起什么呢？共鸣。为什么呢？就是除非也有一个人呢曾经自杀过啊，曾经破产过，他可能有共鸣，对不对？但是你10个人里面，你认识是有几个人曾经从15层楼掉下来？没有嘛，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分享的这个的见证是你的家庭，比如说你分享的就是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跟你的爱人呢，就是啊，3天一小吵，10天一大闹啊。的话啊，那家里面常常发生这个性技大战啊，这个飞碟飞来飞去啊，这个那当你信主之后呢，忽然间啊，就是信主之后，你跟你的爱人的关系呢，慢慢的和好啊，当然不是那么夸张的飞碟的。那我问你，有哪一对的夫妻是没有问题？都有。所以你的见证其实很频繁，对不对？你跟你的爱人还没有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跟你爱人在常常吵架，哪一个家庭呢？不是夫妻常常有吵架？所以当你分享的时候呢，你就引起他的共鸣。我也是这样，比你更严重一点。我们是他认电视机，我认铁柜。那所以就会引起共鸣啊，引起共鸣。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以为我们的见证很平凡，对不对？以致我们觉得哎呀，这样平凡的见证讲出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其实你的见证越平凡，越能够打动别人的心。为什么？因为大家的都是那么平凡。10个人里面都是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是很平凡的问题，就是所面对的问题都是走不掉的。如果你要辅导一个人，他的问题不是家庭，不是夫妻之间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婆媳之间的问题，不是婆媳之间的问题，就是亲子之间的问题，不是亲子之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同事之间的问题，那走不掉的，谈来谈去还是老生常谈的，就是同样的。所以你的平凡的见证呢，反而引起大部分的好。那所以呢，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吸毒者啊，后来戒毒了，靠着福音啊，靠着耶稣戒毒，你分享当然是很吸引人，但是到 可能 不是很多引起共鸣。如果他不是一个吸毒者，那除非他你是下这一批的吸毒者来到讲这个见证，那就很能够引起共鸣啊。所以呢，不要小看你的生活的见证啊，你认为很平凡，但是却很能够打动许多人的心。好啊，所以呢，在这个的在这一个的课程里面呢，我所要教的是不只是讲你信主的见证，而是讲你生活的见证啊，生活的见证。第三，能够引起认同，一起念词。当别人看见神如何改变了你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将无法否认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别人也是神所赐的，他的公义的教导，绝不能够否定生命被改变的过程。啊，比如说一个吸毒者啊，一个吸毒者，他戒毒了，他生命改变了啊，现在啊重新做人，那你？他讲这个见证，没有人可以什么，可以否定这个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原本是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姐妹，她原本是没救了啊，绝望了，现在活生生的在那边，那就是一个见证，你不能够否定这个事实。医生说他已经没事了。那同样的，今天呢？如果我们跟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之前啊，没有信主之前家庭一团糟，那现在夫妻和好了，那这也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是讲教义的话，那他怎么样呢？他可能都想办法跟你辩驳，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讲见证的话呢，他是没有办法跟你辩驳，事实啊是如此。所以如果能够像我所讲的是。有生活的这个的见证呢，再加上这个教义方面的论证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啊，那福音去讲十四讲，那我们就能够很有说服力，很有说服力啊，来到啊，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全能，但是也靠的是原理啊，就是说服力啊，说服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为什么相信耶稣呢，是那么的。好，这是那么重要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原因，我们要讲见证。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的就是怎么样讲见证。我现在呢是用一个最容易的方法啊，因为我的对象是初信的。这个课程的设计呢，不是单单只是为这些我们叫做信主很多年很成熟的。是这个课程的设计是在一个大前提之下，我相信每一个幸福的人，就算他是刚幸福，只要他不是聋也不是哑，那他都能够怎么呢？传福音啊！所以第一，他能够祷告，对不对？初信者能够祷告，只要你叫他，像我叫的方法，每个人都会，除非他不识字，不识字的话还是可以叫他背，对不对？啊，那第二个。他每一个初信者呢，他都可以什么？他都可以聆听，他都可以坐下来听别人讲心思，对不对？第三，每一个初信者呢都可以服侍，对不对？如果他金钱上可以的话，他可以奉献；如果他在服务上，他可以做得到，可以提供服务。啊，如果他愿意坐下来聆听别人讲心思，他就是在辅导。啊，第四呢，每一个初信者呢，其实都可以邀请的。不是每一个初心者都需要什么呢？都需要去设计节目，啊！但是每一个初心者都可以去邀请人来参加一个慕道的聚会，啊！那最后呢，每一个初心者都可以讲见证，只要他知道怎么讲。所以这个讲见证的方法呢，是特别为任何人准备的，就包括不论他信主多久，都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啊！怎么样讲见证呢？啊，讲见证。好，首先呢，当你要讲见证的时候，组织你的见证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主题，看见没有？见证的主题，什么叫见证的主题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讲的这个见证呢，到底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好，那内容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你的我们叫做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和好，这是一个主题。对不对？你的内容呢，也可以是这个的，你的坏习惯的改变，啊，你 很快你的习惯的改变啊。那为什么要个主题呢？其实你可以不断，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呢，就每一个礼拜都写一个见证，你自己的见证，生活的见证啊。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啊，圣经里面说呢，箭袋充满的呢，是吧？箭袋充满的，他跟仇敌在城门说话的时候呢，就不至于羞愧啊。那换句话说，如果你出去传福音的话呢，你一定要确保你的箭袋里面有箭，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要只带一支箭。很多人呢去传福音只带一支箭，那支箭呢就是他的个他的信徒见证30年前的一个暴风雨的晚上那一支箭。所以呢，他遇到每一个人呢，管他是这个夫妻问题啦，管他是这个什么亲子的问题，都拿30年前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射他，那结果呢，没效，对不对？不行的哈、啊，你还是可以带这30年前的一个暴风雨的晚上来支箭，但是呢，你的箭袋要充满，意思说，你要有好多篇的经文，预备好。那然后你去聆听，对不对？那像告诉他为什么聆听那么重要？你在听的时候呢，当这个人开始信任你的时候，他会把他的问题跟你讲。你不要担心，真的，我们尝试过呢，就是派八月份的时候，我带我的学生到另外一个省啊，到另外省去，叫马来西亚啊，我们叫州。那去另外一个州呢？那我们就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完全不认识的。那我们就去每一家叩门，当然不是每一家都很积极哈，但是愿意跟我们谈的都开门。那至少我们叩开了多少门呢？100多个门啊！你也不要说呢，别人不欢迎我。问题是你叩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叩门的目的是，哎呀，我要跟你讲耶稣，那大家捅着就关了。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去叩门的时候呢，我们是告诉他，我们是从这个附近的一个教会来，我们想多了解这个的社区啊这一些的需要，因为教会呢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的回馈社会的工作，就做一些社会的关怀的工作。那你是否可以给我们反映一下，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服务社会？那他不会懂。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你这样做是好事，对不对？那一般上呢，还是有人会比较消极，他可能都不得空了。但是有百多户的人，用了两三天的礼，有百多户的人愿意接待了，已经算是不好的不错的成绩，对不对？那所以当我们叩门的时候，我们不是告诉别人我们来传教，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来服务社会。好，那所以就开始听。那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呢，你真的觉得很惊奇。第一次见面完全不认识，他可以把他家里面所有的问题告诉你，啊，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确呢，我们你会发现到很多人在物质的生活上呢可能会有改善，但是你会发现到在家里面呢，特别是老人家，他们根本找不到人可以听他们倾诉，对不对？听不到，就是孩子们太忙，早上工作，晚上回来累了，那哪有时间跟你老人家讲话？孩子们呢也是，对不对？孩子们父母都忙着工作，没有时间听他们讲他们的心事。所以如果有一个就算是一个陌生的人，只要他够诚恳，也知道他是教会来，那他愿意坐下来听的，你发现到，我发现到这些，尤其是老人家啊，他们真的是可以把他从战前的这所有的事情啊一直讲了，如果你有耐心的话，你可以听他3天3夜没问题的啊，没问题哈。那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如果你去到就是讲的话，你可能讲不中他的心思，但是你听 ，OK， 好，那听的重要在这边。你听了之后呢，才知道应该拔哪支箭，对不对？才能够一针见血对针，不然你会乱射，10支100支箭注射过去，这支箭射下去一中，再来注射再射啊，那浪费时间。所以你听了之后，发现到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是夫妻之间的问题。那如果我没有还没有结婚怎么办？没关系，我3个人去探访嘛，对不对？所以这是 这个是三个人的好处。可能他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见证可以跟他讲，但是可能我另外一个队员有见证跟他讲啊，就有相同的，所以他八箭啊。我如果每一个人都箭袋充满的话，那至少有30多支箭，或者是40、50多支箭，总有一支箭可以射中他嘛，对不对？那这就是生活的见证的好处啊。所以箭袋充满的呢，他跟仇敌在这个的城门口谈判的时候呢，就不至于羞愧啊。意思就是说啊，当然那个是用指到啊儿女啊，儿女是你的箭，但是我用它解释为呢，如果你的见证是够的，已经做好准备，值得的啊。那么说你写见证啊，尽量都把你的见证都写下来，各种不同的见证写下来，随时可以待用啊。我们说叫做树到用时放恨少，对不对？见到用时也是放恨少啊。见证到用的时候呢，哎呀，早知我准备我的见证了，那么就可以针对他的需要来到讲啊。所以你，所以是值得你花时间啊，把你的见证都写下来，你生活的见证都写下来，而且你的生活的见证是不断可以加添的，对不对？啊，加添的。好，那这是第一个。但是每一个见证跟你一定有个主题。啊，那你有了主题之后，你就知道了他。如果他的这个问题呢，跟你的这个见证的主题是一样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是他是夫妻之间的问题，那你的这个见证就是讲你夫妻之间的问题。他的问题如果是经济上的困难，那可能你也曾经尝试过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啊，你是怎么克服的？那你就讲见证，那就很容易引起他的共鸣。好，所以第一要知道你的见证的主题是什么啊。第二呢，我们接下来看呢，你的见证分为三个部分啊，很简单的。我现在是用最简单，你要记得，你现在是用来训练一个刚刚信主的人讲见证，你不可以太复杂啊。最简单的，把你的见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还没有信主之前，或者你面对一个问题，你还没有把这个问题交托给主之前，就是还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之前，情况怎样？好，第二呢，你怎么样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好，你们看见两个啊，一个是信主的见证，一个是生活的见证。如果你讲的是信主的见证呢，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啊？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讲的是生活的见证，你就告诉对方，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面对一个问题，但是当你还没有为这个问题来到交托给主，就是没有祷告之前，你的情况怎么样？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觉知的时候，你怎么样做觉知，包括你怎么样做觉知的祷告。第二呢，你怎么样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主，包括你怎么样祷告。啊，等一下我告诉大家啊一个例子。第三呢，你信主之后情况有些什么改变？你不要说信主之后更糟糕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讲，那不是见证，那是叫修复。那第二呢，你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主之后呢 ，OK， 那情况有什么改变？好像我给你一个例子，一个例证啊。我用的这个例证是很特别，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啊。老婆婆讲的见证，我告诉大家，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经班是叫做乐灵的经班，对不对？那我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姐，有一个姐妹呢，也她也不算太老了，70岁左右啊。那这个姐妹呢，很喜欢讲见证，那她是天生的懂得讲见证，我没有教过她啊，但是她讲的见证呢，真的是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乐灵的时候，一般上我负责讲道，大概是讲20分钟啊。我是在老人家当中操练讲道啊，因为我发现呢，如果这些没有文化的老人家能够听得懂的道理，所有的人都会听得懂。那但是呢，有时候还会失手，什么失手呢？就让他们睡着了，讲15分钟他们也睡着，那就失手了。但是这个老人家，这个老姐妹呢，每一次讲见证没有人睡着啊，她是天生的会讲见证。那我告诉你，她讲过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你听起来可能对知识分子来讲呢，对文化的来讲就觉得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可能对一个我只是要带出呢，就是 每一个人就算是他没有文化的话啊，他也能够讲这个。这边还是是不是叫没有文化？我们那边讲没有文化的话，就是讲你是野蛮。那在我们那边的讲，如果讲一个人没有受过教育呢，就是讲没有受过教育。啊，无论如何呢，他的见证是讲，啊，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说有一天呢，他说，早上啊，我起来啊，那时候大概是五点钟啊，那就发现到那下好大的雨啊，很大很大的。那我就很担心啊，因为我家里面呢是开这个熟食，你们是叫熟食？
是叫
啊，卖面条啊，那个
熟食
啊，熟食的啊，没关系了。他讲他我们那边他知道了啊，那我他就说他就说我们你们都知道我家是开这个熟食的啊，那早上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那所以呢我就很担心，因为今天如果没有开档的话，是没有开档，没有开档的话啊，没有开摊的话，那没有开店的话呢，那今天的整天的这个收入就怎么就完了啊？那所以呢，他说我就听牧师呢上次跟我们说啊，遇到所有的事情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什么？
祷告
了是吧？那我就祷告了啊，我就祷告，所以呢我就祷告啊。我怎么祷告呢？那我就跟天父说，我说啊，上帝啊，你是很好的，你新加坡了吗？你很好的啊，所以我知道你很顾念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人啊。那下雨是好的啊，不过呢，下好不好啊？你现在下五点钟，下到六点就好了。那六点停好不好？那么六点，因为呢，我们都六点之后要开档，而且呢还有许多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啊，他们都要开档，好不好？你下雨下到六点钟。那后来呢，我就去做，就去准备啊。他是蛮有信心的，我就去准备开档，啊，就准备这个的啊，准备这些的啊，开档所需要，就开店所需要的这些杂物啦什么。那他说后来呢到六点钟的时候，雨水真的停了啊，真的停了，在六点之前真的停了啊。然后他说呢，所以呢弟兄姐妹啊，是真的，牧师所讲的是真的啊，只要祷告呢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就是这样。当然我只是稍微的重复，他大概只是讲了，每次他讲见证呢大概只是讲十分钟的，不会超过十分钟。那但是呢，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基层的人啊，基层的人啊，基层的人。但是呢对这些的老人家来讲呢，他们对其他的老人家来讲呢，引起他们兴趣的是什么呢？是引起他们的共鸣啊。那在他的这个见证里面有三个部分，虽然我没有教他那时候。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交托给主之前，对不对？他还没有祷告之前，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他今天他情况就是下大雨啊，那不能够开店，不能够开店，他整天的收入就完了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他们是靠什么？靠天吃饭的。天气好的话，那就好了；天气不好的话，就受影响啊。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是他的情况，他的困难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他怎么样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上帝，就是他祷告，对不对？那这边很重要的是呢，他把他怎么样祷告的经过呢讲出来，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不只是说我就祷告，结果就停，就雨水就停。他说他怎么祷，他讲的就是我就跟上帝说，说什么呢？说什么他也讲出来啊，就是上帝你很好嘛，然后你是一个很好的上帝，你是很体恤我们的上帝啊，所以呢你知道我们现在这样的困难啊，所以呢好不好，请你呢下雨到六点之前就行了。他把他整个祷告的内容讲出来，那这个很重要。最后呢就是祷告了之后的结果是很积极的啊，对。那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讲见证的时候不要考虑太多 神学问题。如果你考虑太多神学问题的话，因为大家不用讲见证的，对不对啊？我知道里面可能一些什么，如果那题目那现在超过六点了怎么办？我们现在不是辩论神学的问题啊，特别对非信徒来讲呢，特别是对这种文化的程度比较低的来讲，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呢，第一个接触点，他们要看你的神是否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要看你的神到底是不是道成肉身的上帝，那个他没有兴趣，对不对？对基层的人，我们叫称为基层的人，对这种都对农村的人来说呢，他们很看重的就是这个神是否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你不要以为这些我们叫做知识分子呢，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是不看重的。很多医生啊，他们信主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被说服，在新加坡大概有70%的医生啊，你知道在海外医生都是相当受尊重啊，而且在海外来说呢，一般上医生呢是被看为最崇高的职业的排行第一或者是第二，收入也是最高的啊。那一般上都是高级的职分，那么70%是信耶稣。那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信耶稣呢？大部分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被说服信耶稣，很奇妙啊。包括我舅舅在医学院里面做教授，他信耶稣的，他当然他只想接触耶稣，他是很强，他强调的，他很少跟别人讲证明耶稣是谁，他讲的都是耶稣。都是他的生活的结果，耶稣在他的家庭里面怎么帮助他。好，所以这个第三个很重要啊，就是信主之后或者是教后给主之后有什么改变。好，那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部分的最后那个部分呢都没有问题，你教后给主之前情况怎样，教后给主之后情况怎样，但是中间很重要，为什么要把你祷告的内容告诉对方？你为什么不说我就祷告，然后后来你赢了？那问题是这样，问题是比如说在当时候有40个老人家，他们听这个见证，听了之后都觉得蛮好的，对不对？但是可能他不一定立刻信耶稣。但是如果有一天早上有一个老人家起床，这个老人家也是开店的，那一天早上刚刚好也是下雨，也是下雨，那他忽然间想起这个姐妹，这个老姐妹讲的见证，他也要学一学啊。既然这个老姐妹讲的耶稣那么好啊，那我也试试看，我也要祷告一下。那如果这个老姐妹在讲到祷告的时候，她没有把她祷告的内容讲出来，有什么后果呢？就是这个老人家很想祷告，但是他不会祷告。他不晓得怎么讲，但是因为这个老姐妹呢已经讲了，已经把它讲了出来啊，就是而且很容易记啊，他讲的内容他不是讲的很复杂，那所以呢他呢大概呢知道了要怎么讲啊，可能他讲哦上帝啊耶稣，可能又上帝又耶稣不管他了啊，我知道你是很好的，你是很怜悯的，你是很听人祷告的，好像你听那个老姐妹祷告一样啊，那现在我又求你了，同样的事啊，你可以不可以六点前停止下雨呢？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啊，那个上帝如果听他祷告真的六点之前停了，那你想这个老人家会怎么样？对他来讲信仰呢就不是什么一个理论，而且呢对他来说呢他就可以很真实的感受到啊这个上帝，虽然他可能觉得上帝很灵，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在这个见证的目的呢不是要让他有一个什么很正确的神学的思想，对不对？见证的目的是要让他什么感受到或者是经历到神的真实就好。那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帮助他认识神，但是那不是现在，对不对？ 在这个阶段里面，他需要经历到神的真实。接下来呢，你要帮助这老人家传福音，后来我们要带他信主的时候是怎样，还是要告诉他耶稣是谁，对不对？才慢慢的建立他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你不能够只是靠见证，但是见证对一个初心者来讲呢，确实非常的重要啊！你让他先经历到神啊，经历到神，然后才帮助他建立对神的认识，最后带领他直至信主啊！所以见证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见证是把他带到啊，指向这个终极目标，就是最终我们希望透过见证呢啊，然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建立他基本的一个信心啊，一个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呢，开始的时候是建立在我们的经历上，对不对？然后呢才知识，才知识，很多时候是先经历然后才知识。好，那 OK， 那这叫做以见证来到引人归主啊。好，最后呢就是要给他一个总结的问题。刚才这个老姐妹讲的总结的问题是什么呢？她的总结就是祷告很有效，上帝垂听祷告，所以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祷告啊，这是总结。所以但是我从来没有叫过这姐妹，她就是天生懂得讲见证啊，而且每一次讲见证的时候都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很直接也很有效啊。这也是为什么呢，在我们带领这个乐龄的这个的我们叫老人家的敬拜，在短短的1998年到现在呢，总共带领了40多个信主，然后受洗，有好一些已经回了天家，所以呢感谢主了，在他们回天家之前呢，真的是及时把他们抢救过来，至少呢到目前为止，这40多个老人家里面呢，受洗的我已经跟他们送他们最后一程，已经送了20多个，四年里面，感谢主啊。好，那我没有办法把整个课程很详细的讲完啊，不过呢大概呢，我想因为我的这个内容都把它写在里面啊，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好，那不晓得算是走马看花还是怎么样啊，还是雾里看花就不知道啊。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用这4天的时间把这个布道学稍微的看过啊。布道法呢，这个我们真的是比较匆忙了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神也允许的话，那明年我们肯定会来啊，4月份啊，复活节之后现在来泉州是走，泉州是一定会来但是呢因为我们还要调整是谁我们有一般上泉州到泉州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两队都会来，一个礼拜另外一个礼拜如果下次来的话我想我应该是会准备这个布道法的终极的课程就是继续那如果当时至少如果您今天现在开始回去操练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再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终极的数目，就是对战的数目。好，有什么问题吗？明天你们还有上课的上六堂但是我们明天就要回去，明天5点的飞机要回到马来西亚啊。那首先呢，要谢谢大家在这几天里面，谢谢你们的忍耐，谢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虐待，这么简单。那我看你们的课程呢，我觉得很重。因为在马来西亚我所负责的这个训练中心呢，也许我们因为是3年的课程所以呢就一天我们只上课四个小时， 我看你们上七个小时，我觉得好累。七个小时不简单哈，不过因为是一年的时间哈，所以没有办法哈。但是我是觉得呢，在这一年里面呢，有这样的操练是好啊。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明年我在我的教会呢，也开设了一年的课程。那年龄也是跟也是比较年轻，明年的啊，年龄的是比较年轻。最年轻的那一个报名的是18岁，这一个年纪17岁啊。那所以呢，我想好好的珍惜你们在这一年的时间吧。啊，就是无论将来呢是会进入到这个的传道，或者是全职的传道，是教牧，或者在教会里面做义工，相信这一年呢，这学习一定不会阻拦，不过我心里面的愿望呢，是会看见啊，你们都能够进入到全职的事工，那是最理想的。希望你们能够成为百万雄师里面的其中一员。好，请问上帝，我为大家做个祝福。天父，我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几天在这边的学习，为这边每一个的学员来到祷告。主啊，这时候我们相信你在他们的身上呢，都有一个的奇妙的计划，还是要使用他们，能够使他们成为你手中不单只是圣洁，而且是合用的器皿，借着他们能够扩张扩充你的国度，使神的国能够早日的来到完全的降临在这个土地上。我们这时候我们相信主啊，我们看到在国内的这个的教会的这个未来的希望在我们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我们求主也借着他们，不单指他们自己本身愿意委身在这个的侍奉，我也求主给他们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意向，让他们也能够一样的，可能每两年或者每三年之内呢，或者在他们一生人之内呢，也不断的去运用他们的这个的影响，去感染更多的弟兄姐妹委身在这个全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求你恩待他们，使他们在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事上，一切的需要方面都没有缺乏，而且充充足足、丰丰富富，可以与别人来到分享。那么我求求你使他们不至于让别人小看他们年轻，甚至小看他们在各方面的这个的缺乏。主啊，乃是在他们的言语，在他们的行为，在爱心、信心和清洁上，使他们能够成为众信徒的榜样。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只记得下次我来的话要带游戏，还要带一些的什么，这个